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良友电台制作的空中辅导是每一天播出1个小时的一个大型的节目。我们不单单是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我们的节目内容呢也有教导的这个信息，所以素琴呢鼓励听众朋友能够按时候每一天都收听，借着教导的内容让你跟神的关系呢能够建立起来。那非常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特别是每一个月的礼拜二的晚上的直播热线电话里呢，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困惑，无论是精神这一方面的这个困惑，或者是你的家人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廖医生呢在香港有自己的诊所，那每一次下班以后要赶过来今天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听众朋友，我们也鼓励你借助热线电话可以跟廖医生多一点的互动。节目一开始就有浙江的夏姊妹在线上了。喂，夏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夏姐妹你好。
你好。
是夏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哪一方面的困惑呢？
我之前有咨询过，我是有躁郁症。
是。
我是想咨询一下我最近是就是躁郁症的话是这样子，我最近情况很不好，很兴奋，控制不住，晚上时间很迟的时候会很兴奋，大喊大叫，发脾气这样子。
你是说你最你最近的情况不好，而且很容易兴奋，对吗？
对对对，
是
我经常跟我妈妈发脾气这样子。然后有前几天我在手在玻璃上拍的，我手腕里面有血出来了。割破了，玻璃也割碎了这样子。然后我想跟廖医生说一下，我这个吃了药，医生也没有帮我改善了那个药，还是没什么效果。
所以
我想问一下，有一个药奥氮平是那个泌乳素增高的原因吗？
好，那我们就请廖医生回答你哈。
夏姊妹，你的情况现在你刚才告诉我们就是有一点高涨，有一点兴奋，对吗？
对对对。
现在你的问题就是好像没有控制的好，你的情绪还是有一些发脾气兴奋啊，这些都是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对吗？
对，但是有时候还是有抑郁的。手受伤了之后，有时候会想，后悔自己受伤了，好好的手受伤了，会这样子想。
忧郁的情绪有多严重啊？有多忧郁啊？
有严重到想死这样子，有想过。
是。
都是在这段时间出现，对吗？又有一点时间高涨，也有情绪低落，同时间出现，是不是这样？
对，是这样子。
这个情况就是很多有患情绪病，有抗躁焦虑症的朋友都是有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同一段时间有高涨的时候，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这个就是不容易处理的情况，但是有经验的医生就需要用一些药同时间可以控制 情绪低落，也同时间可以控制情绪高涨的情况。
那医生，那个我化验当下那个泌乳素增高啊，那医生说是奥氮平引起的，那是不是奥氮平引起的？
你可以重复一次，什么性高啊？
我是说那个奥氮平引吃了会引起泌乳素增高吗？
泌乳素是什么东西呢？
泌乳素我也不知道哎，反正它这个泌乳素的话，好像就是一个激素吧，好像这个泌乳素的话，这个会引起不孕，好像是这样子。
哦，引起不孕的，这是谁跟你说的呢？
这个我是百度查的，化验单上那个医生也跟我说，这个查了的话，这样子的话，以后那个不好怀孕，这样子说。
奥氮平是一种很比较有效的药，对不同的精神的情况都有一定的效果。刚才夏姐妹讲的情况，现在有没有出现？你的女性的内分泌有没有什么失调啊？你的月经的情况有没有发现什么改变啊？问题？
我的那个月经还好啊，有时候延迟，有时候又早一点，也还好。
就是月经还是挺正常的，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很多时候只是我们现代用的药都是比较副作用比较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一定要很小心，就是在什么不同的病人，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身体的情况，他们的年龄等等，我们一定要医生按照你的情况去开最适合的药给你，用来医治你的病。这个药，刚才姊妹讲的这个药当然如果你去寻找一些资料，这些药有什么副作用，这个一定有很多很详细的形容，就是每一种药都有一定的副作用。
对，
但是这个我鼓励听众朋友跟所有的朋友都要明白，就是不要太过担心，因为这个是试药的一个我们的做法，就是如果有很小数的人都有一点副作用，都会写下来，都会放在这个药物的参考的副作用里面。
是是，
如果你单单看这个药有什么副作用，这个就会一定很担心，就是会不会出现所有的问题，
就会影响自己了，是吗？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看法去看这些药，你就很担心，就是每一种药都有它的副作用。但是现实的情况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什么副作用，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可能
副作用
才有出现副作用。
是，
所以这个就是医生一定要用他的判断，他复诊的时候跟病人了解、检查，看清楚有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出现。
是是，
万一有副作用出现，就一定要改药。
是
啊，所以夏姐妹跟听众朋友都不要太担心，就是如果在书本上
在
网上，在一些治疗里面，你一定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副作用。
对，
但是这个一定不代表每个人都出现。
对对，所以是不鼓励在网上去看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对吗？
如果需要就一定要跟医生讨论，
是
问他这个问题在现在你的情况有没有出现。
是，
这个就最清楚明白了。
好，夏姊妹，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这个情况，你有没有跟你的医生交流过？
有交流过，医生已经跟我调药了。
调药了好一点吗？
最近这几天有好一点。
刚才
我想问一下，
刚才夏姐妹，
那个妥泰是治疗泌乳素的吗？
你再讲一遍，你说什么？
妥泰是治疗泌乳素的吗？
你现在问的是关于哪一方面的问题呢？是怀孕方面的吗？
不是不是， 因为不是泌乳素增高吗？所以我问一下这个妥泰，他那个医生开给我这个妥泰，所以问一下是不是治疗泌乳素的？
医生给你的药物的其中一个名字叫妥泰吗？
啊，对。
哦，那你可不可以问一下这个妥泰的药？对那个对你想知道的情况，你应该直接的问你的医生，因为现在廖医生听到你讲这个妥泰的时候，他不是很明白，但是之前你讲的那些他都清楚。那我想廖医生呢还有一些话要跟你说，所以你也好好听一听好不好？
嗯，刚才夏姐妹就是告诉我们都有一点情绪低落，有一些很负面很悲观的情绪，有时候都是想着做人，有想死的
自杀的
想法，这个就是代表你的情绪还有低落忧郁的情况，一定要告诉你的医生你还有这个想法，
对，
才可以让他知道你可能需要一点点的抗忧郁药。
是
因为刚才夏姐妹告诉我们都没有告诉我清楚有没有抗忧郁药的治疗，你最好就是跟你医生沟通，让他知道你的情绪不单是高涨，也有情绪低落的情况，那就最好了。按照你的情况，再给一些抗忧郁药来配合。因为刚才你讲的奥氮平没有办法可以控制你的情绪低落的症状。
哦，奥氮平这个药不没有办法，就是帮助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的那个情况。所以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告诉你的主治医生也给你配一些关于忧郁症这一方面的药物，明白吗？
还有个启维是可以抗忧郁吗？这个他是给我开了个启维，我是一直有用的。
你现在讲的启维也是药的名字吗？
对，但是我这个是我一直在用的。
哦，你一直在服用启维这个药物对不对？
对，
那个廖医生呢也不太清楚，但是关于你之前讲的奥氮平呢，他就很清楚。那这一个呢，如果你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问问你的医生，好不好？
好。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跟医生保持沟通。你的情绪高涨或者是低落，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你跟医生保持沟通，医生给你调药之后呢，你现在的情绪就比较稳定嘛，对不对？
可是我也想换医生，我这个医生也不行。
你看这个医生换了看了多久啊？
看了挺久了，一直在看这个医生。一直就是他。
那他应该最清楚你的情况是不是？
啊，对对对，
对呀，
啊，清楚，但是效果还是不好呢。
我的观察，廖医生的这个分析呢，就是常常跟医生保持沟通的话，那个效果可能就会越来越好。
哦，
明白吗？好，那我们也继续的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哈。这是浙江夏姊妹的需要。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14分钟。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是精神健康热线，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四川的张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是我。
你好，张姊妹，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喂，你好，廖医生。
你好，张姐妹。
是，请说，请说。
就是我想问一个关于忧郁症的问题。
是。
我想先那个大概把我的情况简单的说一下吧。
好。
我是大概是从16岁开始，就是觉得特别焦虑嘛。
嗯。
然后我是17到19岁呢，我后来就去看了，后来那个医生给我开的抗忧郁的药叫那个伯乐星，但是伯乐星吃了以后我就觉得非常犯困吧。然后后来我19到20岁的时候就服用的那个药叫佐洛夫，然后22岁之间的话，然后我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就是停药。然后停药以后呢，我就反正就是到后来情况就很糟糕嘛，然后糟糕到 我完全紧张的讲不出话来，就是说我虽然说我知道我要讲什么，但是我觉得我的舌头和那个喉咙完全被定住了一样。
是。
然后后来就从，又从22岁到现在的话，我现在吃的药是叫佐洛夫和那个斯瑞康。嗯，我现在的主要问题呢，就是说因为我身体上有很多处，就是那种陈旧性的筋骨伤痛嘛，
嗯，
所以说我就很害怕别人碰到我，可能就是说别人从我身边走过一下，不一定会碰到我，但是如果别人离我的距离如果是比较近，然后通过我的速度又很快的话，
嗯，
然后我就会挺害怕的，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我的自我防备就很强，然后就总觉得每次上街也好，去教会，那个也好，我都觉得非常紧张嘛，
嗯，
然后，反正就是说，只要是我身心上曾经受到过的伤害哈，
嗯，
然后我的心理阴影就很重，
是，
所以说这个也那个严重影响了我的那个教会生活，然后的话我就是不知道像我这种特别特别很害怕的，就是其实就是说就说一般情况下别人都不一定会碰到你，或者是说车也不会撞到你，但是只要他离我的距离近了一些的速度又很快的话，我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怕。
是。
然后的话还有一点的话，我就是我就挺担心的，我就是想我现在的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发展成精神分裂症。
所以你现在担心的是怕这样继续下去就会有精神分裂症，对吗？
对，一个是我想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像我这种心理的惧怕好像不一定是药物能够解决的吧，我也吃了很多年的药了，因为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吃嘛，但是为了这个病嘛，也只有吃，因为吃药的话就是会让人发胖，然后呢，会让人看上去比较丑，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张姊妹，我可以问一下你现在多大年纪吗？
30岁，
所以从16岁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有这个焦虑跟忧郁、紧张，是吗？
对对对，
好，廖医生听得很清楚。那现在让廖医生跟你谈。
张姐妹想问你，你晚上睡觉的情况睡得好吗？
我之前的话，曾经有一段时间上高中的时候是，严重会就是那个什么失眠嘛。但是我后来大概是现在是吃了那么多年那个斯瑞康以后嘛，我觉得一般来说我晚上睡得还是比较好，因为吃了那个药以后的话，过一会儿你就会觉得昏昏沉沉的，然后就会觉得非常想睡。
平常你的情绪怎么样啊？能不能够感觉开心啊？平静啊等等。
也有挺开心的时候，但是呢，我有一个情况就是，一般来说我就是来例假之前大概7天到甚至十多天，我那时候我就会比较烦躁，或者是说那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悲观啊那些。
是。
但是过了过了以后一般就会好一些。
那段悲观的时间你吃药也没用吗？
我有的时候确实挺难受的，然后就只有要不然我就自己哭嘛，要不然的话我就听听你们良友电台的节目，或者是说到外面去散散步啊什么之类的。
平常张姐妹，你跟其他人相较交通一词有写照生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影响？有没有害怕不舒服啊？
我就是这样子，我有一个很典型的，可能你们今天听我的声音也会有一点，其实我跟领导在打交道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紧张，
是，
或者是说要在那种公众场合，做报告的时候的话，我就会非常紧张。
是，
像今天我可以能打这个电话，我也有一点
紧张是吗？
嗯，
但是张姊妹啊，你表达得非常好。
对啊，张姊妹，我想问你现在的药，你可以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吃的分量？
我吃的是左洛夫的话，我是吃了一颗，然后斯瑞康的话，我是吃了半颗。但是在此之前呢，因为有一段时间工作上的压力比较大，然后医生就建议我把药增加了嘛，然后就是当时就是从22岁到现在的话，最多的药就是左洛夫的话呀，每天是吃两颗，然后斯瑞康的话是那种那种25毫克的斯瑞康，当时吃的是一颗，然后我到现在的话，我就减成左洛夫吃一颗，斯瑞康吃半颗。
嗯嗯
嗯嗯嗯。现在张姊妹，听说你的情况很重要，就是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有一点影响，有一点害怕，这个就比较如果用一个心理行为的方法，就是尽量找办法找给自己多一点机会，跟其他人多一点交通，多一点参加一些团体的活动，尽量让自己在人比较多，跟其他人有比较多相处的情况，可以尽量学习怎么样放松，不要太害怕，不要太退缩，应该让自己保持一个放松的情况，可以如果有一些不安，有一些紧张的时候，都尽量慢慢让自己一步一步可以克服这些症状。刚才你讲的药有一些我都不肯定是什么类型的药，但是如果是抗忧郁药，对你的情况一定有帮助。
对，
所以你的药里面，如果你按照医生给你的配方，如果你觉得分量如果足够的时候，你的情况比较稳定。
嗯，
好像之前你讲，就是有一段时间你吃药都比较好，但是后来停药，就情况比较不稳定，这个就代表你的脑部的分泌，我们讲就是血清素的分泌有一个失调，就容易有这些紧张，这些敏感的情况。
是，
所以很需要就是抗忧郁药的分量一定要足够。
嗯，
哈哈。所以你让
就是我想，就是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廖医生，就是如果像我这种长期服用抗忧郁的或者说抗焦虑的药哈，它会不会对，就是说会不会影响人的智力呢？
嗯，
我们尽量就是希望可以长期服药的时候，就尽量选择抗忧郁药。如果抗焦虑的药就比较相对容易有依赖、有想瘾的情况，但是抗忧郁药就没有这个担心。大部分的抗忧郁药对身体都比较小副作用，长期服用都对身体大部分的器官都没有什么影响，所以这个就比较安全。
所以，长期服用忧郁症的药是没有问题。但是长期的服用抗焦虑的药的话，会容易依赖这个药物。
一般来讲都是怎样看？所以如果是抗忧郁药、血清素的药，刚才你讲17岁的药，哪些是抗忧郁药就比较安全？如果长期服用都是比较安全，因为张姐妹你的情况都有超过10年的情况。
对，
一般来讲我们都可以断定，就是你的脑部的分泌都有一个生理上失调的一个现象，都可能需要长时间的药物治疗，就比较容易稳定下来。如果停药短药的时候，就容易复发了。
是是，所以张姊妹，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要长期的服用抗忧郁症的药，明白吗？
好的好的。
对对，另外呢，我刚才也听到你说你在有一段时期的时候情绪高涨的时候心情很低落，你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会哭，你会出去走走，你会听广播，那我们在这里呢也鼓励你能够找到你信得过的教会的肢体， 能够让他陪伴你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周围没有的话，我们鼓励你也能够借着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能够给你一些陪伴，给你一些引导和就支持，好吗？
好的。哦，对了，我还想问一下廖医生，就是我这种情况怎么样才可以避免他会不会我有点担心会不会发展成精神分裂症呢？
哦。
按照你刚才告诉我们的情况，应该跟精神分裂症完全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张姊妹你可以放心了，
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那么多。如果你忧虑的话，忧虑太多的话，对你自己也不好。那鼓励你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有需要的话也再次的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这是四川张姊妹的电话。
更新我心意，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积极的思想带来积极的行动，你怎样想就会怎样做，并且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培养积极的思想和健康的心态。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我能想你。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27分，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朱姊妹的电话。喂，朱姊妹你好吗？
你好。
你好朱姊妹。
你们这是直播吗？
啊，对对对，那你今天打这个热线电话，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可以直接的问廖医生。
所有的人都会听到吗？
不会。如果有人听的话当然会听到，但是我们呢，我们为了保护听众，我们不会说出你的全名，我们只是会讲江苏那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你不用太担心好吗？
好的。
好，你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吧。
问题啊，那边是有那个医生在吗？
对，廖医生就在这里。
那是讲的是关于就是忧郁症。
对对对，你可以问。
我就是之前有那个患过忧郁症吧，但是其实感觉药物的话跟就是没有任何的作用嘛，反而就是对于一些智力啊还有那个记忆力啊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服用了一年，然后的话因为后来那个禁足以后了嘛，就改变了很多了嘛，然后反而比那些服用药物更多的就是改变了自己。但是其实很多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自己看不开的人，就是过去的经历的问题。
是
因为我这因为我知道你们这个是基督徒的那个，反正就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关于这类的，因为所以我想说一些关于一些经历的嘛，有很多看不开的想不开的事情。
你现在讲的就是你之前患过忧郁症，吃了药觉得也没有用，你差不多吃了一年左右，但是后来信了耶稣以后你不吃药，但是你自己改变了很多，这个忧郁病也好了很多吗？
对的。
所以你今天打电话来，你想跟我们分享些什么事情啊？
就是可能我不知道这个节目到底是关于一些就是基督信仰的，因为我还有一些可能算是忧郁症的一些问题，但是也有一些是有关于基督信仰的一些问题，这两个就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是
都可以问，都可以问，但是呢因为有精神科医生忧郁症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所以呢你先问关于疾病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疾病的问题啊，疾病的问题就是焦虑啊，然后就是觉得
未来一定会不好的呀。我因为这个可能也跟人生的经历有关系，你可能经历了一些挫折或者是说伤痛啊，你觉得未来一定是不美好的，让你失望的，然后你就不敢往前走，然后哪一天就是失眠啊，然后就觉得就是好像是你往前走，你将来的岁月就是反正一定会不好的，就是堕落的，然后你好像是你觉得自己被诅咒的一般，然后就是面对很多的事情都是想逃避，不想去面对，就是不作为的态度。我碰到了很多的困难或者是说挑战，我都是有一个不作为的态度，逃避的态度，拖延。
嗯嗯，是，
就像是担忧，对未来的担忧，对未知的担忧。
嗯，好，所以其实你我听你的声音非常的年轻啊，朱姊妹。
对，20岁左右。
啊，对呀、啊，这么年轻的一个孩子，但是你在想的都是将来的担忧啊、我可以问一下，你信耶稣信了多久吗？
2年半。
信了2年多。那关于你的忧郁症，你现在不吃药了吗？
是的，是的。
但是你刚才说晚上睡得不好，对不对？
晚上睡得不好，因为我之前服用的一些药物都是，就是非常的影响记忆力和智力的，就是你会忘记很多的事情，然后很多近期的事情都会让你想不起来的。
哦，好，我让廖医生跟你说。
朱姊妹，很高兴你的分享，就是很多人都有碰到这方面的经验，就是因为忧郁症是蛮普遍的，很多时候很多患者都的情况都比较轻微，不是太严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鼓励都不一定要看医生，不一定要吃药，不一定要抗忧郁药的治疗，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也可以尝试，比方说心理咨询，
对，
做多一点运动啊，交多一点朋友，多一点快乐，多一点满足，这个都很容易让我们的情绪好过来。更加重要就是圣经的教导。
对，
如果我们有投入的教会的生活，对信仰有更加好的让我们有清楚我们刚才朱姊妹讲，就是对将来、对生活、对未来都好像有很多不清楚不明朗，很多不知道会明天发生什么事情等等，只是都是我们不一定要吃药才可以解决、啊、一定要有一个正面的态度，在圣经里面，在一些心理方法里面，让我们可以尽量用一个正面积极乐观的态度，这个都可以帮助忧郁症可以好过来。
对，
但是我们讲就是很多人他们的忧郁已经很严重很长时间，这个就不太容易用这些方法可以完全治疗，
对，
就一定要比较专业药物生理的治疗，包括最常用就是我们抗忧郁药的治疗。刚才朱姊妹分享就是都有一些不好的感觉副作用，这个是一定有可能的，如果药物选择的不好，分量用的太重，这个都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对，
所以很重要就是不要自己去调药，一定要跟医生沟通，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要注意的。
对，
我鼓励朱姊妹就是继续用一个正面的态度，用一个对圣经有追求的态度，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方法，就是让我们放开很多我们不必要的重担，
对
一些忧虑不必要太过多的担忧，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就是能够已经帮助我们很大的一个现象，就是看多一点圣经，让我们的信仰更加正面，就已经可以好过来。
对，朱姊妹啊，刚才我听到你说你信耶稣信了两年，那这两年呢非常的重要，所以要鼓励你的是，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听众朋友说信耶稣信耶稣，但是呢没有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信耶稣。信耶稣是让耶稣基督能够住在你的心中，让神的应许能够成为你的力量。圣经里面刚才廖医生说了，有很多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他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有很多的苦难，但是耶稣基督他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些苦难，而且他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所以要鼓励你的是好好的去依靠神。我刚才跟你
说，我能插一个问题吗？
可以可以，你说吧。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母亲嘛，然后也是基督徒，但是他生前有一个那个抑郁症，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反正他在我很小的时候离开了，然后他生前有一个抑郁症的状况，然后他走掉了，是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的。
哦，是
啊，对，但他是基督徒。其实很多的时候我的抑郁症是一个心结，
对
于这块的话我一直想不开，就是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因为我后妈妈说过一句，就是那个时候起了争执的时候，因为我从前我母亲离世以后，我从来不会想这样的问题，甚至我觉得她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就抛下我嘛，就走了，然后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是后来我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些关于我念她，或者是说想去觉得她很好，我从来因为不去想她，也不去去在意她。就觉得他离开就离开，因为后来的话我后妈说了，就指着我鼻子嘛说了一句话，因为我可能因为家庭方面的缘故性格不是特别好，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家庭关爱的缺失嘛，然后因为本身也是后妈，她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跟你的妈妈一样有神经病的，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初三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哎呀，原来我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我没有母亲的照顾，然后的话我母亲有就是精神方面确实，因为很多人因为在10年前12年前吧，对抑郁症是确实是没有，手机也不是那么的发达，
对对对，
对抑郁症可能很多人都会说他是精神病，
对
说
因
为我外公外婆都是70多岁农村里面的，就是说他的这种整天想不开啊，然后可能会把他叫做精神病，但是具体的话我也不是太多的了解，我只是记得我母亲对我来说还真的是挺正常的一个人，那我不知道具体是抑郁症还是精神上问题，反正就是我那些年纪大的人，我外公外婆或者说爷爷奶奶说他是精神上有问题，但是对我后妈对我这样的说，就每天都在怀疑，因为之前从来不去想，他那句话就点醒了我，就是感觉他提醒我说哎呀，你妈妈有精神病，那我自己是不是有精神病？
看见
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怀疑当中。
是是是。朱姊妹啊，因为今天我们是直播的时间，我很很高兴，我也要谢谢你这么坦诚的第一次，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打我们的空中辅导热线，把你的这个情况很信任我们的把你的情况告诉了我们，那我是这样的跟你稍微谈一谈，因为刚才廖医生也跟你讲到你的情况哈，你要多做一些活动，乐观积极，然后呢看圣经，多一点的这个社交生活，教会生活，我觉得你需要更多的聆听你的一些心，因为你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心结，从小失去母亲的那种伤痛，我相信是需要疏导你的情绪。明天早上我们9:30到12:00呢还会接听，我会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我明天早上安排时间跟你直接的深入的交流，好不好？
好的好的，一会儿我也不知道你们这是直播。
朱姊妹，我再一次的鼓励你好好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 不是说因为这个是我做的节目，我主持的节目，我才推荐给你。很多的人听了之后呢，因为我们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用神的话语来帮助听众朋友重新的建立起来，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医治我们的过去跟伤痛。所以鼓励你好好听空中辅导还有我们电台的其他的节目，希望你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完全的医治，好吗？
好的好的，
明天早上跟你联络哈，这是江苏朱姊妹的电话。
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
在这世上呢，我们虽然仍然会有苦难，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叫我们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并且他率领我们靠着他能够得胜，就如他的复活胜过了死亡，他的同在呢，使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平安，叫我们能够胜过恐惧。他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跟能力呢，能够叫人知道，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的空中辅导热线的时间是精神健康热线。那下面呢，我先把时间交给廖医生。
但是我想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根据统计，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如果看自杀这个问题，其实大部分的自杀的个案都有一点点的精神的问题，心理问题，
是
情绪的问题。
嗯
大部分的国家就是主要是三个原因。
三个原因？
对，三个病。第一个就是忧郁症。
你说自杀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忧郁症。
对，自杀主要大部分的自杀的人都有一个心理的问题，一个精神的病。
是
啊。最多就是忧郁症，
忧郁症。
第二个就是精神分裂症，
是
有幻觉叫一个人去洗啊，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都有一个幻听。
幻觉、幻听会让你自己去自杀，这样。
对，第三种就是酒精吐饼的问题，就是
酒精
喝酒。
哦，
酒精
中毒是。
对。喝酒吐饼的问题，让一个人的思想他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绝望的时候。所以这几个情况，忧郁症、精神分裂症、吐饼的问题，都是全世界最影响人选择一个自杀的方法。所以我刚才就听到，就是有些朋友一定要想清楚，就是一个人选择在绝望的时候选择自杀，这个不单单是去一个人去选择去面对，因为你身边一定有很多人关心你，有很多家人朋友，对他们的伤痛影响，对
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孩子，
对
啊，家人的影响是一生的啊，对其他人的影响都有一个负面的影响。这个就我鼓励所有听众朋友，所有有什么情绪问题、忧郁症的人，都一定要有一个很正面、很坚持的态度，就是无论有什么困难、什么绝望的时候，都不要放弃。
对
啊，因为生命不是在我们的手中去选择，我们一定有还有机会的时候，都需要寻找治疗，
对，
找办法面对我们眼前的问题。
是的，
依靠上帝，不要放弃自己的生命。
对，廖医生为什么讲这段话呢？是因为刚才江苏朱姊妹她讲到，她小的时候母亲的自杀，其实母亲的自杀呢，影响了现在朱姊妹的情况。刚才我听了，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沉重。我们也为这位朱姊妹祷告。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包姊妹的电话。喂，包姊妹，你好吗？
这是吗？你好
啊，
梁医生，你好，
是是，
包姊妹你好，
是，请讲，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也是，上升很早年龄，我上升六岁就是抑郁了，我就，走了好多，还想过，过来我在你那个听过了，我也自杀过，也想自，也做过备忘了。但
是
在我的心理上，我这个病我很轻生，但是在别人的眼里，人家说就是个精神病，就是个傻子。但是我就这样想，我就想了好多好多，我就想了我的这个世上就是没有用的一个人。我也自杀过两次。
你也自杀过？你说你自杀过两次啊？
两次，这个神跟我救回来了。
是是。
现在就是现在，我现在对以前我对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
哦，以前对世上的事情都没兴趣。
再好的、再豪华的地方、再好的什么的，我都没有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
是。
现在我现在就是我2014年嘛，现在结婚嘛，我现在好多了，我就是对世界嘛，跟以前要好得多了，
感谢神。所以你说你结了婚以后，你的情况比以前好很多了，是吗？
就是2014年进了教会。
哦，2014年进了教会以后就比以前好多了。
是，就是这个情况，我问你聊一下。我就是去了个那个幼。我对那个就是性生活没有兴趣，我老公每次本来我们说话很高兴很高兴，他一现在说这个话我就特别的反感，我就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特别的反感这个。
哦，你是、
这个、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对性生活没有兴趣，跟你的丈夫关系挺好的，但是丈夫一讲到性的问题的时候你就非常的反感，对不对？
对对。
好，然后呢？
那我就不愿意，我就是没有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是不是这个药吃了有关系？不像以前的我一样，以前的不是这样的。
哦、好，你说对性生活一点兴趣都没有，是不是因为吃了忧郁症的药才造成这个样子？对不对？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吗？
我今年46岁。
46岁，结婚也20多年了，对不对？好，吃忧郁症的药是不是对性生活没有兴趣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廖医生。
可以怎样去了解，就是通常需要服用抗忧郁药的朋友都有忧郁症或是其他的情况，比方像焦虑症，忧郁症本身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就是对生活、对平常喜欢的事情失去这个兴趣，没有这个能力去感受快乐、满足，
是
包括性生活、跟其他的活动、社交生活等等。所以这个很通常我们看就是情绪如果不太好，不还有忧郁的情况，性生活一般都不会太满足、太有兴趣。通常大部分的抗忧药，特别是对女性，都没有很大的影响。通常
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一般来讲都没有影响。
是
哈，通常对男性有一点点短暂的影响，就是男性的能力有一点点下降，
是，
但是都不明显。
是，
另外就是。如果药物停止之后能力一定会恢复，
是，
所以这个就一般我们都不太担心，不太常见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情绪不太好，关系也不太满足，沟通也不太够啊，平常已经这个性生活已经放没有一段时间之后，再次恢复就需要一点点的方法了。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困难，可以找专业的人员去帮助，
是，
就是怎么样改善双方的沟通，双方对这方面的看法，因为很多时候是两个人的配合。
对对对，性生活是夫妻两个人的配合跟沟通。那包子妹啊，你刚才担忧的那个问题，廖医生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吃抗忧郁症的药不会影响性生活，明白吗？
那我还问廖医生，我问我这个忧郁症，我要听到什么刺激的话，我的心就是特别跳，特别跳，那是什么回事啊？
你是说听到一些刺激的话，你心跳得很快吗？
我的肌肉跳，都不能跳。
就是说你丈夫跟你讲了一些刺激的话的时候，你的心跳得很快，对不对？
不是，就是我家里有什么事啊，直接什么有什么刺激的话，直接对我说。我就接受不了，要是妈妈不能直接跟我说，那个谈判那里跟我说，要直接一下说了，我就接受不了了，
哦、
我就接受不了，我就心里就跳。
就是有人直接说你的一些问题，你是没有办法接受，对不对？
这个，我就心跳。
这个跟我想问一下廖医生，这个跟吃忧郁症有关系吗？
如果情绪不好，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就容易有一个误会，如果其他人对你有一些批评等等，你的情绪就容易不稳定，焦虑感受很多负面的感觉，就容易有焦虑的反应，这个就是一般的看法。如果你的情绪不太好，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容易有这个焦虑心跳的情况，我鼓励就是你找一些对你比较肯定比较接受的人，跟他们多聊多谈话多相处，让自己的自信心增加起来，让自己不怕面对人，其他人跟你多一些交流，你都可以克服这个担忧的情绪，万你就容易接受，万可以好起来。
是，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操练吧。这是安徽包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江苏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师母。
是，张姊妹，时间不多，请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哦，我的孩子他一直从小的时候就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顽皮，现在一开始还以为他很皮，然后现在到一年级了，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就是他不能够安静，到哪里他都不能够安静，他总是哎呀左跳右跳，一刻都不闲住。然后上课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很能够不专心的听讲。然后你说他很皮吧，然后如果上什么课，如果就是让他上台去表演什么的，他又显得很胆小。每一次完成作业真的是太头疼的事情了，回来完成作业还要逼着他写一样，写一项他就跟你讲条件啊，这个作业写好我要去玩啊，然后再写一下这个作业写好我要有一会儿吃了，一会儿饿了，一会儿要尿尿了，一会儿这样那样，实在太烦神了每天。
所以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孩子现在读小学一年级，但是呢他就是过动的好动是吗？
是一开始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刚好昨天听到您的节目就想哎呀，这个症状都跟您讲的一样。
就是说他在学校里面念书也不能够集中精神，就是动来动去的，但是又要叫他表演的时候他就胆怯，是不是？
是。
好，所以你想问廖医生这个孩子的问题对吗？
对的。
好，廖医生，这个孩子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多动症啊？
张姐妹刚才形容儿子的情况都有可能是多动症，多动症主要是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专注力不足够，
是
专注力失调。第二就是过度活跃多动，
是
第三就是冲动，很容易讲不合适的情况环境走来走去，冲动啊，
是
啊，大人谈话的时候，小孩子就制止去插嘴等等，这个都是我们讲三个部分。
哦，
如果都有这三个部分，就比较容易诊断回我们讲就是过度
活跃
啊，专注力失调这个病啊，有些小朋友没有三部分全部出现，可能单单是专注力失调，他很平静，很乖，很安静，但是他的专注力很差，上课的时候他没办法专注，他做功课的时候很慢，因为他的专注力很弱，很小，所以我鼓励就是如果在他的情况是很明显很严重，就需要找医生看看有没有一些主要是治疗儿童精神方面的专家，可以有一些方法，有一些药物治疗啊。但是我鼓励就是张姐妹之前刚才已经讲，就是这些孩子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的过度活跃，他们的行为容易大人老师家庭长辈都会容易批评他们，因为他们的情况不太服从，他们好像很顽皮等等，所以很容易就很多时候很多机会他们面对很多的批评，很多负面的感觉，
对对，
这个就容易产生几个情况。第一就是他们情绪不好，因为常常大人老师在学校在家里都有批评，都其他人都骂他怎么不集中，怎么慢，怎么顽皮等等，他们的自信心就下降。所以有时候他们变得很紧张，很担忧，没有信心，所以去表演去让他发挥的时候他就很紧张，很胆小，这个就已经出现一些可能的问题。第二就是这些小孩子如果不鼓励他们，不用正确的方法去帮助他们，他们就越来越对学业功课学习没有兴趣，因为这些都他们都很难做得好，
对，
因为他们没办法专注，没办法看书啊写字，他们都没有这个引赖的能力，他们没办法专注，这个他们的能力层次都比下去，他们就不开心，不享受在学校的经验了，
对，
很多时候都层次不太好，其他人都取笑他，老师批评他，所以这个就一定从小就尽量看清楚解释可能的问题尽量帮助他们，让他们虽然层次可能不太好，但是不要放弃，
对，
不要不开心，不要产生反感，
对，
不要害怕上学。
是，我觉得廖医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样的孩子的行为呢，常常会容易引起大人的批评指责，那这个就是今天很多的父母亲或者是老师们不了解的时候呢，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希望我们能够对孩子有进一步的了解，也谢谢廖医生今天在这一方面的一些教导。那盼望江苏的张姊妹能够认识孩子的这个过动症之后呢，能够对症下药的治疗，帮助这个孩子给他建立信心。那非常感谢神，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尾声，我们听到了五位弟兄姊妹的电话，也希望这些电话的内容能够帮到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